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罗文辉和你一起起飞了。
在起飞的同时呢，不要落下了刘佳音啊。
不会。
那我们收音机旁边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准备好了没有呢？在星期三呢，佳音、罗文辉还有许医师和您一起呢分享健康的知识。那么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以前呢习惯了在这个时间呢是听到许医师的热线啊。我们在三月份呢把它稍作调整，热线电话维持在礼拜二和您打热线来的时间呢比较一致。那么星期三的时间呢，许医师会在专题讲座当中呢和我们谈谈健康的知识。今天呢他就会谈到这个皮肤干裂。那我们呢在这一边呢也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其实呢这个皮肤很多问题呀都是在我们这个疾病当中呢困扰我们的一些原因一些因素。其中有一个呢这个就是褥疮的问题，对不对？
或者叫压疮。
是的。那么就是由于长期的压迫在当中呢令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好，那么细菌感染产生了这一个窗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预防褥疮呢我们也有一些的护理技巧，在这一边呢有一些小知识稍微的来做一下提醒。
对，比方呢你要减低你的皮肤受压力的各种的方法都要注意。比方呢你坐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尽量的避免你的骨头突出的地方一些部位受到压力。
是的，可能你会说我坐在轮椅上或者我坐在床上我都没有办法啊去避免这个骨头突出的部位呢受压，那怎么办呢？徐医师说能动的时候就动，比如说你如果可以稍微侧一点身子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压力稍微转移一下，过五分钟呢再换一换姿势，或者呢可能找一个小垫子把左边跟右边垫高的部位不太一样，这样呢就减低了突出的部位呢全部受压。
是是是，挪动你身体的姿势呢最好呢就是大概两个小时之内就要转换一次。
是，如果长期躺在床上不动的话这样就很容易产生褥疮了。
是的。
那如果呢我们的家人啊在护理的当中呢可以扶抱或者转移我们的病人呢，这样可以避免他们的身体和床铺呢长期发生这个摩擦和碰撞，那么也会减少呢损伤的这样的机会。
对了，另外呢就是你选用那个座椅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座椅的设计啊。如果你的上肢比较强壮那就可以鼓励你坐的时候呢就30分钟用你的两只手呢支撑起你的身体，大概10秒钟撑起你的身体，那么就可以减少你的坐骨产生这个压疮的机会。
哎，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啊。
嗯，
那我们的上肢呢一方面进行了锻炼，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屁股呢稍微离开这个床或者是轮椅短短的时间10秒钟而已，那么这样呢其实就做出了一个呢减压的动作了。
是的。另外呢就是考虑使用各种的减压的辅助器具，那么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的资料呢最好得问问那个医院里面的医生啊。
是，问问许医师也行，所以我们赶快呢去到飞行号医馆请许医师来讲一讲，他今天也是讲到有关皮肤的问题。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
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在今天飞行号医馆呢，佳音继续和许医师我们啊和大家探讨一下身体上面的一些疾病和问题。那进入三月份了，天气呢逐渐的回暖，但是呢依然是很干燥的。
嗯，
许医师，我们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呢，他们发来信息啊，就询问呢有关这个皮肤干裂的问题。
嗯，
我们今天就着这个话题来谈一谈，好不好？
嗯，好啊。
7707的朋友从内蒙古发信息来，就讲了一句话，两个字，唇炎。这个唇炎是不是也就是在嘴唇上面的疾病？那不知道是发炎还是属于是干裂这样的情况。
嗯，所以它这个太简单了，你很难知道它真的是发炎还是说一种干裂的表现了。
是，那良友公众号的朋友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发信息来，他说嘴唇干裂脱皮是怎么回事呢？河南的5091的一位听众朋友，年轻人，他说我是一名24岁的男性，我的手啊经常冻得裂开，干的时候呢疼得会流血，而且呀是年年都会冻成这个样子，怎么能让这个手上的口子呢快一点长好？那以后是不是也能够保养，让它不再冻裂呢？这个是这位年轻的朋友呢从河南发来的信息。四川有一位朋友5077的听众朋友，他就说呢，一到冬天呀手脚冰凉，而且呢左手的手指还会起皮干裂，想问问许医师说这是什么情况。另外一位朋友呢从良友公众号发来信息，说自己的左脚脚跟经常裂，疼到不能走路，怎么办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深圳的2108的听众朋友，他说自己的手这个皮肤啊基本上是在手指这个地方，他说常常呢是干裂的，而且呢发硬，口子由小变大，很痒还会起皮。嗯，有的时候呢不太痒，贴几天呢这个胶布就能够好一点，但是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听了许医师的热线呢，希望能够在当中得到答案，得到帮助。那么许医师，我一口气读了这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嗯，有唇裂的、唇干的、手冻的、手裂的、嗯、皮肤干裂的，还有脚裂的。
嗯，那其实我们中医会从器官里面去分析，比如说嘴唇那是属于脾脏。
嗯，
那其实手脚也是属于脾脏，那就是说跟它的脾胃功能是有关的。
嗯，
那比如说嘴唇干裂，那说明说它的肠胃是比较不好的，消化系统，对，
消化系统的问题，那就肠胃不好，
对，那去检讨一下它的饮食习惯了。
嗯
嗯，
那么如果说其实这个肠胃不好是怎么样不好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这一类的病症呢？
比如说它那其实有几种情况呢，一个皮肤为什么会裂开，那就是皮肤的胶原蛋白不够，那可能要吃一些比如说维他命 C 方面的，比如说那所以他们 C 都是在蔬果，蔬菜跟水果。
嗯，
那还有一些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一种成分叫做硒，石头边一个朝夕的夕，
哦，十字边一个，
对对对对对，
夕阳的夕，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玻璃状态的东西，但是在食物里面它就会增加你那个皮肤的那个弹性跟那个粘合性。那这种夕呢在一种植物里面可能会有，就是在一种叫做荞麦，荞麦
哦，在荞麦里面会有这种成分，
荞麦里面有这种成分。
嗯，
那可能多吃一点这种荞麦放在米里面一起煮啊，可能会有帮助。那前面讲过就是要吸收多的维他命 C 啊。那有什么东西会破坏这个肠胃的那个功能，比如说我们经常吃一些煎炸的东西啊，
嗯，
吃一些饼干啊，吃一些面包啊，或者说烧饼啊，这些那这些都会破坏你那个肠胃里面的一些功能，那所以说这个东西要可以避免就要避免。
您的意思是说呢，嗯，就是如果是有这个皮肤干裂的情况的朋友，特别要避免吃这一种煎炸的上火的食物。
对对对，因为干裂它也脱皮嘛，一般来说干裂脱皮这都是一种里面湿热或者干燥，或者说它的那个维他命 C 不够了，这几方面都有可能。
嗯， 也就是我们在发现了自己身体上面出现这些表征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留意自己要补充维他命 C。那么维生素 C 也就是呢可以从蔬菜水果当中去摄取这一方面的含量。另外呢就是刚才您讲到了这一个十字边一个西洋的 C， 这一个 C 的物质当中可以帮我们提供胶原蛋白，
对，提供那胶状的东西了。
这个 C 呢原来是可以提供到一个胶状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防止这个皮肤干裂的。
对对对对。
哦，那么这个 C 的东西呢就是在荞麦当中是属于最容易摄取到的。
嗯，因为有的人嘴唇干裂，他多吃一点荞麦，他那个就改善了。
这个荞麦呢其实是很容易在我们的超级市场啊或者是菜市场买得到的。荞麦呢就把它像平常煮面条一样。
你可以放在那个荞麦，你就放在那个饭里面一起煮嘛。
您的意思就是说原装那个荞麦粒，
对对对对，
而不是说荞麦做成的面。
对对。
买荞麦回来之后跟饭一起蒸着吃。
对对对。
这样就可以补充。
对，很简单，不要什么加工。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食物，它的含量我们要吃多久才能够说看得到或者体会得到？
你放一点进去吧，你每餐放一点进去，那你吃一段时间它就会改善。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多久，比如说吃个半年三个月，我才能够感受得到呢？
应该不会那么久。
这是意思是说很快就可以感受得到。
对对对对。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呢使听众朋友能够多了解一下啊。那荞麦当中含有一种的物质叫做 C， 这一种物质呢它可以提供我们身体皮肤下层的这一个胶的含量，那么就在当中呢能够防止皮肤的干裂，使我们能够在当中呢避免这种情况继续出现。那徐师啊，除了干裂以外，好几位听众朋友都讲到说这个干裂会令到身体有痒有疼的情况。
痒跟疼了，这个跟你那个伤口有关了。一般来说伤口都会有痒或者疼，你裂开了怎么会不疼呢？还有裂开以后你在愈合的时候就会痒嘛。这个是不是很奇怪的东西，反正你不干裂它就不会痒不会疼。
是，那当我们出现了这个伤口，当我们的皮肤手指的特别是手指尖端的这个皮肤裂开了啊，脚后跟的皮肤裂开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保养，或者说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伤口能够尽快的好一点呢？
刚才就说了一个嘴唇跟手脚这有点不同嘛，嘴唇跟胃的关系大一点，那手脚跟皮的关系大一点，那手脚跟嘴唇的那个原因可能不一样了。
要分开讲。
手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末梢血管，就是毛细血管血液循环不好，那这个跟它本身的身体的那个阳气或者说气不足有关。那因为有一个四川的朋友他就说他手冬天就手脚冰凉。那其实很多人他不管什么时候手脚冰凉都是说明说他的毛细血管，就是眼端的那个微血管的循环很不好，那这就会产生那地方的皮肤的代谢营养供应不足，那就一个是手脚冰凉，一个就是容易干裂，就那营养不足。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多数就叫他要多吃一点姜，因为姜可以扩张毛细血管，
促进血液循
环。对，还有他要多做一些肩膀比如说手就要多做一些肩膀的活动，那如果是脚就要多做一些大腿的活动，因为血液是从肩膀跟那个髋关节那个地方过来的，如果那个地方比较闭塞，就是那个地方，比如说有人经常坐着经常站着，那些髋关节腹股沟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比较阻塞，那血就去不到远端。那手也一样，他如果那个肩的活动少，那他的血在肩关节的地方已经是循环不良，那更加去不到手肩。那所以说他要活动一下他的肩膀跟那个髋关节，那就可以改善手脚的血液循环问题。
听懂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呢，可能跟我们的坐姿和我们的生活状态是有很大
的
关系。
对对对，跟你的姿势有关。
当我们发现冬天，特别是冬天手脚冰凉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注意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 中间以外的运动，也就是说我们的肩部啊，或者说我们的大腿的运动，
对对对，腹股沟髋关节那地方的活动可能少了，
就可以帮助我们呢把这个血循环啊增加提高，令到我们的手脚不冰冷，
对对，血可以去到手指间脚趾间，那它的营养足够了，那个那地方的皮肤就不会干裂。
我记得曾经呢跟叶老爷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啊，中间我们休息，叶老爷呢就会教我们说，哎，你可以把你的十个手指互相这样手指尖对手指尖对敲，
对，
那么这个对敲其实对于手脚冰凉的人有没有帮助呢？
这个有轻微的帮助，因为你的血液循环当然要靠刺激了，但是如果说你肩膀那个地方有问题，你手怎么敲你也是血也是来不了
啊，它就是去不到这个地方，
对对对，它根本就过不了肩关节，怎么去到手指尖呢？
那么肩关节的运动回来了这个问题，帮助手血液循环，那么肩关节的运动怎么做才能够帮助手的血液循环？
比如说我们经常体操有一个动作是扩胸动作，还有一个就是对对扩胸动作，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大存款，就是这个手的做一个大的存款，
也就是说以这个肩为
圆
圈的中心，圆心，然后呢
手臂就变成半径，
半径转大圈，
转大圈，
这样转大圈要动作快还是慢？
慢慢的做，
慢慢的做，往前还是往后
无所谓
无所谓，可以前面十个圈后面十个圈这样子，
对对，
那一天要做多少次，一次做多久？
我看他一天给他做两三次嘛，你他如果说工作时间长了，他要停下来做一做，因为我们经常的工作都是保持一个固定姿势，
特别是在办公室打电脑的人，
对对对对，你两手下垂那很成问题，
嗯
啊，所以说你要手下垂的工作，你是要多做一些反向工作，就要把手上举，对，那如果经常上举的人就要做一些向下的动作。
我记得呢，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是坐轮椅的，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他说我的手伸不直，那么我能不能做这一种转圈的运动？因为好像呢，这个圈也转不了多大，
那你
每一个角度都不能够伸直。
对，这是个问题，每个人转的圈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但是你的圈不大也要转，就是说你是
能转多少转多少，
对对，你是要活动肩关节，而不是要活动到最极端的打开。
所以就是说，哪怕我们身体状态不是在最理想的状态，我们也尽可能的要把这些部位去锻炼一下啊。
对对对对，
好了，那么这个是肩关节的循环帮助，
还有另外一个动作，肩关节还可以做另外一个动作，手还可以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甩手运动。
甩手运动，
对对对，现在都流行甩手运动，就是站在那里，然后两脚站开，好像肩膀那么宽，然后就直立，然后就手臂了就伸直，然后就前后摆动，那这个动作也可以增加那个 手指尖的血液存款。
我之前呢听过一个相声啊，就说说你在记得啊，在做这个甩手运动的时候，把你的手表戒指全部都摘掉，不然的话运动做完了这一些的物件都不见了
摔掉
其实我们是站在那里也好，坐在那里也好，都可以做这个甩手的运动。
对对对，其实坐轮椅也可以甩手嘛，前后甩嘛，
前后甩，前后甩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主要是用的一个是手腕的力度，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不是肩膀的力度。
我不懂得他用什么力度了，因为反正你的手向前摆，然后就摆到前面以后，那就向后摆，那就不一定要摆到很高嘛，就是说你向前摆大概45度，那就不要去到90度也可以。
哦，所以您说的这个是摆手运动。
对对对对对。
之前有一些老年人做甩手呢，就是光是一个手腕。
哦，只是甩手腕，对
对
对。
对对
对，那我们这个
摆手运动，
对对对，
就是前后摆动。
对对，前后摆。
前后摆动，以这个肩关节为轴心，前后把它甩高，然后呢再往后摆动。
对对对，你可以去到45度角就已经够了。
可以去到45度角的时候。
对对对。
那么这个呢，其实做完了之后呢，很明显，我现在做几下，我都觉得这个手肩的地方好像热热的。
会发热的，对，你如果做它几百下，那效果很好。
所以其实当我们感到这个手指尖发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产生效果了。
对对，就已经足够的血去到手指尖了。
手部的运动我们听懂了，那么脚部的运动怎么样来做呢？
其实脚也可以摔脚啊，你如果站在比如说站在一个台阶的地方，那另外一个脚就是离开那个台阶，那就悬挂在那里，然后你这个时候手扶着墙壁或者扶着扶手，那你就摔一只脚也可以啊，
甩一只脚啊。
对对对，
那我们听清楚了，许医师说站在楼梯的地方，那么这个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有点危险，
你应该有手可以扶住啊，对对，如果坐轮椅当然不行了，
是，
对对对，
所以如果是想办法就是让一只脚凌空，另外一只脚呢
对对对
是脚踏实地的站好，
对对对，拿着
手扶墙或者有
扶手，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甩动另外悬空的那一只脚，
对对对，也是前后摆就可以了，
前后摆动。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外呢，我想问问徐医师，懒人或者说我们不方便了，我们坐在椅子上就是以膝关节为轴心甩小腿行不行？
有的人就坐在高凳了，就是凳子高一点了，那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的下腿是悬空的，
对
对，碰不到地下，那你就可以也是可以前后摔。
是，所以比如说这个家里的床架子高一点的时候，
对对，
坐在床边，
对对，
也是可以做这个运动。
高一点的凳子，高一点的床架，那你这个前后摔，那这个动作
不要前后摔，其实那就
摔
倒了。
不要摔倒，也是前后
甩动
你的小腿。
是。
然后你这个动作呢，不但说可以增加脚板的血液循环，还可以帮助你膝关节，因为有的人膝关节退化。而且膝关节疼痛，那这样的摆动也可以使膝关节得到康复，
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很久呢之前我也记得许医师曾经讲过说，哎，比如说地下放个毛巾，你用脚趾抓毛巾，这个运动能不能帮助我们？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这个就是说增加你的脚趾的那些小肌肉的运动，但是血液循环还是要靠膝关节跟髋关节
哦，要把上面的血带到下面去。
对对 对, 对，你上面不活动，你下面再活动，它也没血。
所以其实就是刚才好像说我们手指敲手指的运动，或者脚趾抓毛巾的运动，只是一个局部性的，
对，只是远端的活动，但是近端的靠身体那边的血液循环如果来不了也是，
所以还是要靠手腿的摆动才可以帮助。
对对，
明白了，那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当中呢了解这个情况。那刚才许医师我们还忽略了一点，如果是嘴唇干裂的朋友，您讲到说是胃部的不舒服或者不消化，那么嘴唇常常干裂的朋友，脱皮的朋友，这个方面我们又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
刚才已经讲过他要改善他的饮食了，再一个就多吃一点维他命 C 跟那个荞麦了。
也是维他命 C 跟荞麦。
对，刚才已经讲了嘴唇干裂的问题嘛。
所以其实这个维他命 C 和荞麦是对于嘴唇干裂和和身体其他方面的干裂都是有帮助的。
对，
好的，那么希望呢刚才我们回应的几位听众朋友在当中所提出有关我们身体皮肤干裂的情况呢，徐医师今天给予了一些的建议，无论是在饮食还是在运动方面啊，希望您呢都能够在当中得到帮助。
周弟兄，
哎，
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你说喂，
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徐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你说喂，
我说。哎，蒋毅老师啊！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我是罗文辉，你好。
喂，
大英老师了。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你好，
你好。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1322-99661322-9966
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许医师的热线电话呢，就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早上啊10点钟都会开通的，就是1322-9966322。那麻烦你打电话给许医师之前呢，把你一些个人的资料先发过来，让许医师先看看，然后再回应你的电话。
是的，如果您呢在这个电话或者短信当中啊所分享的问题呢是比较属于大众化的，比如说你发来几个字说，哎，我有这一个湿疹的情况，啊，或者说呢我有褥疮的情况，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会把它归类在星期三呢许医师在专题讲座当中来和听众朋友一起分析分享。那么如果呢您是比较个人的一些问题讲的又非常详细的话呢，我们就会在每个礼拜二的这一个热线当中呢能够和听众朋友呢来讲一讲个别的啊，透过热线电话第一个和第三个礼拜二通话，那么在每个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呈现出来。所以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呢按照我们在当中讲到的这两方面不同的内容呢啊，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这一方面的聆听了。
是的，是的，那你就可以啊把这些资料呢通过手机短信发过来就可以了，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麻烦你在你的信息前头加上无线，也就是无线飞行号这个无线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